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做事的基点要以法为师。师尊在讲法中经常强调让我们以法为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走好修炼的路，从中树立自己的威德，走向圆满。个人认为走好以上每一步的根本保障，就是真正的做到以法为师。协调人做事时要注重引导大家以法为师，不能只是让大家向修得好或表现精进的同修学习。因为某个人在某方面修得好或表现得好，是因为他按照在大法中证悟到的他所在层次的法理去做，而达到了一部分法对他的要求标准。每个人的修炼路是不同的，同修之间很难参照，更不可简单的效仿表面形式。以法为师，真正提高心性才是关键。协调人不能只是简单的让大家向某一地区或某一个人学习，因为修得好的同修在没圆满之前也是有很多人心需要修去的。如果提出向某学法小组或某个人学习，就容易使被赞扬的同修生出欢喜心、自满心和在同修之上的心等。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作为同修，我们是没有权利去考验我们的同修的，过多的赞扬会给被赞扬的同修造成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一关可能并不是师父为同修修炼提高而安排的，而是赞扬别人的同修或协调人修炼中的不成熟造成的，那会给被赞扬的同修以后的修炼提高带来多少本不该出现的难度呢？同时也容易使一些学法不深的新学员对被赞扬的同修生出个人崇拜的心，学人不学法，给当地的正法形势带来波动，给当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造成损失。我弟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协调人多次在交流会上提出让大家向甲乙两个村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学习，如都达到两地的标准就如何如何等。过了一段时间，甲村七名同修到外地散发真相资料，有两人被邪恶绑架，给当地带来很大损失。做协调人很难，特别是在大陆做协调人要承担很大的历史使命，要帮助同修更好地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个人认为，只有引导大家多学法、学好法，在具体做事时要做到以法为师，对照大法去做，达到大法对我们所在层次的要求标准，才是做好协调人的根本保障。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无我谈如何慈悲地对待磨难中的同修。如何慈悲地对待磨难中的同修，正法走到了今天，好像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了。同修被迫害，大家迸发正念营救，同修出现较严重的病业状态，大家也帮着发正念，网上也有无数的成功例子。但我个人觉得，在如何正确对待磨难中的同修，在我所接触的范围还普遍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在看待同修遇到磨难的基点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10年多的正法历程， 每个走到今天的真修大法弟子都有着正实法的伟大壮举和闪光点，同时因为在人中修炼，修好部分断过去了，在圆满前总是人在修，肯定会有人心和不足。在国内严酷的情况下，在同修遇到磨难之时，我们应如何对待？首先第一念就非常重要。但这么多年，大家好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嘴上说着不承认旧势力迫害，一旦得知某位同修不管是被抓还是病业严重，首先第一念就想肯定是有漏了，被邪恶钻空子了，然后相互通知信息的同修一边说着帮发正念，一边有一二三逐条的找着同修的不足，拿着放大镜把同修的缺点放大的一丝不漏。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时，同修相互之间说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几乎不会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师父都不让说，这种明显的不在法上的事很少发生。可一旦出了事情，好像是在分析事情发生的情况，又有好像是在分析事情出现的原因，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去找出事同修的不足并互相说着。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是否和旧势力一样呢？这种积点对待在磨难中的同修是否在加强了旧势力对同修迫害的理由，同时也在增大着间隔？在这种积点上发的正念是否有力度呢？长久以来这方面的问题我一直模模糊糊感到不对，又一直没能对这问题有个明确的认识，直到最近我对这有了一种亲身体会。在常人中，我曾是个干部，用人的话讲，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修炼后就把常人当干部的一套搬到修炼中来了。在正式法中也组织协调一片同修印资料，制作光盘，做酒瓶，面对面的发神运光盘，面对面的发酒瓶，面对面的讲三退，一直做得挺顺利。这期间也曾几次遇到不接受并要诬告的人，但每次也都有惊无险或化险为夷了。时间长了，把轰轰烈烈的干事当成了修炼，每天学法不静心，学法就像完成任务一样，随着讲真相比较顺利，欢喜心、显示心高于同修的心，证实自己的心不断膨胀。虽然也知道找自己，可是不等真正的找到这些执着，又被干事的成绩所掩盖，最后在面对面的讲三退发酒瓶时被诬告被抓，并被关入洗脑班。由于长期干事不能静心学法，又有人的执着情心、怕被迫害的心等，一念之差就顺着邪物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出来后随着学法也知道错了，但一直跳不出邪物的框框，也想和原来的同修接触，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背后说我的不足，有些话甚至通过常人传到我的耳中，这样我就更不愿意接触他们，明显的感到是这些在间隔着我们。后来有一位同修甲，我们十几年修炼一直在一起，他在外地出差，一直给我发邮件，我能感到他的慈悲和善念。他在知道我邪物后曾对其他同修说，他一定会明白，我不管他现在邪物不邪物，我只记得他半夜爬上大烟囱写法轮大法好，面对面的发酒瓶讲三退，他一定能走回来。同修甲出差回来，一有机会就来找我，讲他自己如何过心性关，如何找自己的人心执着。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我，但同修甲说的每句话句句都像在说我，他找到自己的每一颗人心我都有，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慈悲的能量，我感到善的力量。在这样的空间场，很快我就彻底明白了，通过大量的学法找自己发正念，找自己有时找得自己无地自容，有时找得泪流满面，有时找得剜心透骨，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执着心，然后就发正念清除。 我终于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跳出来，回归大法，已发表严正声明，十分感谢同修对磨难中的我的慈悲善念，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唯有精进。由此我也找自己，对其他磨难中的同修是否做到了慈悲？没有。长期以来在对待磨难中的同修，一直有着同旧势力一样的几点看同修，还有就是按自己的层次境界的理解去要求别人，衡量别人，其实就是不善。记得早在邪恶还很猖狂的2002年，不少大资料点被破坏，其中有一位同修乙，他进京正式法被抓，后在劳教所转化，出来后明白了，又继续做资料，再后来资料点被发现，他就流离到外地，长时间没有他的音信。突然有一天，他往办公室给我来了电话，说他在外省的一个农村打工，没有工资，只管吃饭，没有同修，没有大法的书，他就像被与世隔绝，甚至快忘了修炼。我在电话里给他念了师父的心经文，说了这边的情况，鼓励他继续修炼。后来我想他与世隔绝，没法修炼，就给他寄了钱，并在这边找其他同修给他安排了住处，让他回来。他回来后干扰很大，刚到住的地方不久，就把人家钥匙断在门锁里打不开门，人家就把他送我这里。我丈夫不修炼，一看家里来了一个像民工一样陌生的男人就非常生气，说什么也不同意留宿在家里。没办法，我整理了行李送他到一个还没装修的空房，他每天学法，我每天给他送饭，与他一起交流。后来找别的同修帮他找了工作，有了暂时的安身之处。说了这些，好像我是很慈悲的帮了同修很多吧。现在想来，尽管在人这边看是帮了他很多，可在看待他的基点上并不是真正的善，因为在帮他时心里一直对他的修炼状态不满意。比如怨他在外地打工，临离开时他自己害怕暴露，隐姓埋名写了一个条给东家，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可我给他寄钱却是真名实姓，包括地址电话都暴露给他的东家。还有觉得他的怕心太重，所以走到哪里就把干扰带到哪里等等。在这期间，所有直接间接帮助他的同修也都和我一样，一边帮他一边怨他，同修乙磨难较多，干扰也较多。后来有一次，同修乙在和一位同修争吵时说，我不好都是你们背后说我说的，这话后来传到我耳中，当时我也认识到他这句话不无道理，修炼人毕竟不是常人，如果认识问题的基点不对，心态不纯净，不慈悲，可能就是一边帮着他，一边干扰着他。因为修炼人都是有能量的，想的也是物质，不在法上的想法就会起副作用。还有一位同修丙，几年来一直和我发资料，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何时，只要找他立即就和我一起走，所以配合得很默契。后来他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腰动不了，不能起床，我们一起发正念，他就能起来，也能练功了。好了以后，他就去外地开会，同时游山玩水，十几天后回来，病情就加重了。我们又一起在他家与他学法发正念，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后来他就不让我们去了，就开始中医西医的治起病来，结果越治越坏，最后就住院了。在医院里越住越不好，最后大小便失禁，我们问医生是否有转机，医生说骨癌晚期，起时神经坏死导致大小便失禁是不可逆的，发展就是高位截瘫失去生命。我们一看现代医学已经判了死刑，只有大法可救他，还得把他拉回来，就与他谈了实情。同修丙也明白了，知道无药可救，只有学法。我们给他送去了 MP3， 他就开始听法了。这期间生活上我们也一直在帮他，给他做饭， 开着车给他送饭，与他一起被罚，后来他自己同意出院，大小便失禁，还插着导尿管。回来后，我们每天与他学法找自己，三天后拔掉导尿管，大小便都恢复正常了。这是现代医学做不到的，也解释不了的，因为他一直是抱着治病的心理，大小便都恢复正常了，但病情不见转机，我们非常着急，每天让他找自己，他也找，可是总觉得他没找到真正的执着，就按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去帮他找，其实他是难以接受的。就这样，这位同修还是失去了生命。同修丙去世后，他的子女常人来我家感谢我，说只有学大法的人才能那么善，才能这么无私地帮助他们。当时自己也欣然接受，觉得该帮的帮了，该做的做了，是同修丙放不下生死，我们也无能为力。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在帮同修时的积点也不是完全在法上。首先，同修们知道同修丙病也严重，就开始找他的不足了，说退休了不全力以赴地放在法上，而是常人心那么重，又参加常人的合唱团，又参加舞蹈班，又写书，能不有病吗？第一次有病发正念好了，就应该在法上精进，可好了他就去游山玩水等等，也是一边帮着他，一边替他找着不足。所有关心他的同修，只要是一说起他，就是这一套话，从来没能从正面去肯定过他。在帮他找自己不足时，也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他，这并不是他自己悟到的，代表不了他的心性标准。尽管同修丙的去世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我们不在法上去对待磨难中的同修，真正慈悲地帮他，也是修炼过程中的遗憾。最近我们这一片就遇到这样几件事，街道有一位明真相的人告诉同修丁，他的学法小组被人诬告到派出所，让他们注意，为了安全，同修丁家的学法小组就暂时停下来，同修各自在家学。在这过程中，同修之间一面说着帮发正念，一面又说着肯定有漏，不然不会被告发等。其实同修丁家的学法小组已经坚持了几年，效果是好的，但不足肯定也会有。过几天又有一位同修误被一个协误者诬告，同修误忽然被抄家，被劫持到洗脑班，大家知道后也是互相通知帮发正念。可在说这件事的过程中，也是一边说着帮发正念，一边找着同修误的不足，有的说他最近什么也不干，在家里坐着还被抓，有的说他怕心重，有的说他家的常人的事太多等等。其实同修悟三件事也在一直做，前一段面对面对陌生人讲真相讲得挺好，我们一起去公园讲真相，别人还没找到要讲的人呢，同修悟在公园门口就讲退了三个人。还有一位同修己出现较严重的病业状态，被家人送医院治了20多天，回家瘦得皮包骨，同修知道后去看他并发正念。这过程中有的说他对看他的同修不尊重，人心重，有的说他怕心重，有的说他放不下生死，有的说他不认真学法等等。其实十几年的正实法，同修己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他无数次的帮同修买光盘，一次都是几千张，一箱箱的打印酒瓶发资料等等。时至今日，我们在对待同修的问题上还是如此的看法，我觉得真应该改变了。当得知同修遇到磨难，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只是第一念就非常重要，首先不去想同修的不足，他的不足只能他自己去找才能提高，要看到他闪光的一面，想到他是师父的弟子，旧势力不配考验和迫害，只这一念也就是正念了。在此基点上，你再去发正念，那慈悲的力量就会体现。再有，我们对待同修的态度，也不光是为帮助同修，里面也包含着我们自身修炼和提高的因素。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何况是修炼。我们周围长期不断地发生同修被迫害， 那与我们每个人的修炼都有关，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放在其中悟一悟了。有时静静坐下来的时候，我周围的同修一个个像演电影一样的在我脑海中走过，我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有着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经历。其中有一位较年轻的女同修，在常人中是个领导，看问题比较尖锐，一眼就能看到别人的不足。过去我心中曾对她有过成见，此刻她也从我眼前走来了。我想到了我们曾一起发真相资料的那段日子，她平时工作忙，但她抓紧一切时间学法做资料，而且天天晚上几乎是一天不漏的定时出去发真相资料。有一次他白天开车从几百公里外赶回来，浑身不舒服，高热，真想躺下不起，可他又一想，我没有时间躺下来消病液，救人要紧。当偶尔拿资料碰到他的手时，滚烫滚烫，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感动。正如师尊所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红音二神路难。我们在正法时期同修能在一起，这真是万古机缘。在剩下的有限的正法日子里，我们真得相互珍惜。这期间会有矛盾，会有摩擦，也会你给我当一把磨，我给你当一把磨，但这都是为了修炼。一旦我们把人的东西放下，心中不去计较别人的不足，看到的都是同修闪光的一面。当你一旦真正悟到慈悲对待同修这一层法理，你一下子就会拉近与同修的距离，什么间隔都没有了，心中升起对同修缘分的无限珍惜，慈悲会充满你的空间场。我们都能真正做到慈悲的对待同修时，我们就会是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会有无限的力量。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要学会包容同修。看到师父致欧洲法会经文后，犹如一记重锤激醒了我消沉的心。这一段时间阴郁心性关，使我很消沉，困魔也乘虚而入，自己也不去突破，任凭这宝贵的时光悄悄流逝。几次下决心一定要突破，可就是力不从心。当看到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讲，你真的不知是在给谁修吗？你真的不懂这不顺心的事是在帮你修炼，去你的人心，去你的执着吗？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你真的认为耳朵听的是好听的，大法弟子都顺着你的心讲话，你才愿意修炼，你才能提高吗？这些话就是在说我呀。这么不争气又让师父多操心了，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为什么如此放不下呢？如果不通过这一关，还不知自己有如此大的抱怨之心呢。当与同修在法上交流时，同修说他有抱怨之心，听后并没有和自己对号，觉得自己没有这颗心。每当同修把一些三退名单和有关编辑方面的事情交给我时，无论三退名单有多多，写得有多乱，需要编辑的事情有多麻烦，我都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用心对照，不落下一个，耐心做好。有时一忙就是大半天。母亲看见同修把任务交给我，而他却在一旁大睡，替我不平。我只是一笑，但同时替同修惋惜，因为我也是从没摸过鼠标到逐渐熟练操作，只是有这颗想做的心，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当心性达到标准了，该会的也就会了，但当时觉得挺偶然的，也吃了一些苦，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编辑以及一些软件的安装和使用。和我认识的同修就把他们遇到的难题拿过来让我帮着解决，有些弄不懂的找其他同修共同探讨，加之有师父的指点，也都能得到解决。在帮助别人时自己也有所收获，但也带来一些矛盾。一些同修经常来找，有的有事，有的就是来坐一坐，使母亲感到很烦，同时又害怕，经常对我抱怨，我又不好意思和同修说，我们母女也经常因此事发生摩擦。后来同修们也知道母亲的状态，但还是一如既往。我就对母亲说，咱们不要再向外去找了，这里边有咱要去的心， 我找到自己有分别心，爱面子心，当母亲与来家的同修发生矛盾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就指责母亲不该这样，还给母亲打比方，常人都有朋友来往，朋友来家做客，那是客人，应该客气对待，何况我们是修炼人，你怎么能如此对待同修呢？后来我悟到母亲也是同修，为什么我要把母亲同修分开来对待？这不是亲情之心吗？他们之间矛盾，我为什么老指责母亲不对？有时候也知道不是母亲的错，但还是要说一说，这么重的人心自己还没察觉到。悟道后同修就不来那么勤了，母亲也能够放下，不管谁来，他该学法发正念就学就发，愿意就过来和同修说两句，没人挑他，有时还提醒我们整点发正念。上个月的新性关是因为姐姐病夜关去了医院，在此事之前，自己和几位同修与姐姐多次交流，她由开始不服气不接受，到慢慢的明白，但一遇事又糊涂，又在人上愤愤不平，她自己也无奈地说，我悟到做不到啊，姐姐是99年720以后得法的，正法和个人修炼在一块儿，可她忽视了学法，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遇到矛盾时不去在法上悟，而是用人的方式对待，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多次提醒他多学法，可他就是定不住，刚开始自己情较重，与他交流多数都是不欢而散，后来能把握住自己用善的一面，耐心的与他交流，看着在病业关中急剧消瘦的姐姐，心里也开始急了起来。正在这时，听是同修参加了一个大型法会，主要交流如何过病业关，我马上与能联系此事的同修甲反映，能不能再开一次，人多我可以不去，让我姐姐去听一听。几天后，这位甲同修告诉乙联系妥当，就是没地方，问能不能在我家开，母亲一听当时就拒绝了，我也犯了难。后来甲同修告诉在乙同修家开，大约在某日的晚上，那天丙同修参加婚礼，要我帮他看半天小店，当我回来时看到姐姐已等候消息，母亲说早晨你走后甲同修来了，看你不在就走了，什么也没说。当我下去用公用电话拨通甲同修时，他说已经完事了，我非常失望地放下电话，回去告诉姐姐别等了，已经开完了，姐姐什么也没说。穿上衣服我送她到了站点，一路上我说这次法会没参加上，找一找心，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嘴上虽这么说，但心里不停地往上翻腾着一股怨气，自己知道排斥，不被他带动，没几天邪恶就钻了空子，利用家里亲人软硬兼施把姐姐带到医院检查，骗子结果很严重的假象把姐姐的信心击没了，住进了医院。母亲抱怨我不该那天不在家，谁的事你都帮，就是不把自家的事挂心上，同修说我有维护自我的心，不该让姐姐住院，家里常人埋怨我不该让姐姐学大法，害得她有病不去医院，耽误了治疗，弄得我简直焦头烂额。这时抱怨的声音不断地从内心发出，起初还知道去抑制，可之后各种没修去的人心一起袭来，让我糊涂地顺着她去想，越想越委屈，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什么事都不想干，什么人也不想见。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但就是精神不起来，整天围着姐姐转，鼓励她不让她失去信心，但她总是对我指责。我冷静下来静静地思考，对她的情太重了，该放下了。一天独自唱着一字歌，当唱到一关一难一层天时，突然明白一层理，我该提高了，同修在帮我，应该感谢同修，怎能怨同修。正想着同修甲来了，他显得很不自然，我尽量克制自己上翻的人心，帮他把新经文粘贴好。他走后，我反思自己刚才的表现，心里总像有一层东西隔着，并没有完全放下，其实就是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不能包容同修。邪恶之所以能间隔同修，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向内找，容量不够，让邪恶得逞看笑话，忘了自己的责任，忘了自己的誓约，忘了自己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从欧卫事件到网络封锁的反思。前一段时间新唐人起诉欧卫事件，法院以我们意想不到的借口做出裁决，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惊诧，觉得结果有些偶然和说不过去，而我感到一点也不意外。 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结果。凡事都有其根源，师父在讲法中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所以这件事不可能与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或者大部分没有关系。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严重的迫害在大陆，恶党在大陆，最难救的群体在大陆，被断讯的正是大陆。然而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从欧卫事件发生到现在，有多少人对此事重视或重视过？甚至在前一段法院要做出裁决时，在明会上有同修特别建议大陆同修针对此事发正念，但又有多少人发过？发了几次？还有多少人根本就不知道此事？我经常通过网络看到新唐人关于欧卫事件的报道，看到海外同修的奔波，看到几百天来从未间断在欧卫公司前面发正念和讲真相的同修们，我打心眼里佩服，有时被感动得落泪。同样是修炼，虽然大陆在遭受迫害，但我们大陆许多同修在反迫害和救度众生方面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辛苦远不及海外的同修，我们真是感到惭愧和对不起众生，更对不起师父的苦心救度，无言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认为欧卫事件背后的邪恶不能被彻底解体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陆的许多大法弟子的心在阻挡新唐人，在封锁新唐人。就拿我们这里的情况看，在欧卫事件之前，师父讲法中讲过推广新唐人电视，于是一些同修积极研究学习交流试验推广新唐人电视的卫星接收和录制等，可谓轰轰烈烈，成效喜人。但在欧卫事件之后，这一切都变得偃旗息鼓，一般同修几乎不看新唐人电视台网，也不知道新唐人电视台有什么助于救度众生的好节目。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大的事件接连不断，百姓生活日趋艰难，可谓民不聊生，大家几乎都在痛恨和谩骂中共，但大部分都站在党文化的框框里恨和骂。所以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时，以为他容易接受大法真相和退出中共呢，结果一讲大法真相人家就害怕，一提三退他就回避或反对。而新唐人电视的许多节目恰恰是从当前的事件和热点问题为题材，全面分析事件的根源，剖析中共的罪恶，使人认识到中共是万恶之源，迫害法轮功和其他信仰、访民、维权律师、民运人士，屠杀少数民族，强拆房屋，强征土地，股市圈钱，抬高房价，镇压群体维权百姓等等，其实都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只有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常看新唐人的人对中共及大法真相认识很清楚，不仅自己退出中共，还会经常传播真相，劝他人退出中共，他们都理解同情支持大法弟子。但我们个人感觉，只明白大法真相而认不清中共的人就达不到这样，他们甚至不理解三退。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发放明慧和放光明提供的真相的同时，选一些新唐人的节目编辑成 VCD 同时发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及时传播新的破网软件，连街上的老人一般都知道当前退党人数。我们在每张盘节目后面都有退党视频片段，我们把所有的真相光盘都编辑了漂亮的相应盘贴，看过新唐人节目光盘的人互相传看，改变了对大法弟子发放的真相的看法，对以前不愿看的真相也愿意看了，还常常说你们的节目真好看，非常正规，而且总是主动要真相，等待新节目，常常全家三退。其实师父都讲过新唐人在救度众生方面的作用，而且说节目越多越好。新唐人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大法弟子，制作的节目基本都是针对大陆的，主要是为了救度大陆和从大陆到外国的华人，因为这些人被中共毒害的深，难救，再就是牵扯的众生多，相信新唐人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而我们不珍惜这现成的救度众生的媒体不可惜吗？在明会上多次有同修提到，发变调主旋律的不严肃不正等等，我认为媒体节目之间要有关联性和匹配性， 比如两个风马牛不相接或反差大的节目，在没有适当过渡的情况下，是不应该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变调主旋律的某首歌曲和某些真相放在一起，可能不相配，但每一首变调主旋律与其本身的节目在一起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确实起到了轻松中品味着不轻松的话题，令人回味和反思。我想编制大陆新闻解读节目的同修很辛苦，很有才，令人佩服。看过的常人都夸变调主旋律唱得好，还专门跟我们要。其实每一首变调主旋律都是一个真相，但这不是为了让大法弟子唱的，而是面向常人的。大法弟子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再说网络方面，今年中共对网络封锁是越来越紧，其实与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用突破封锁软件的人越来越难封锁，明白真相的人越多，和得到突破封锁软件的人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人使用突破封锁软件。然而我们还有多少有条件的同修不上网，不敢上网，就等现成的？还有的同修上网不敢时间长，不敢下载大一点的文件，其实就是不珍惜突破封锁带来的救度众生和修炼的条件和机会。另外，面对封锁上不去网，不向内找，不发正面清除邪恶干扰，而是疑心害怕出事或等靠其他同修。殊不知有多少常人都在天天堂堂正正地用突破封锁软件下载和看新唐人节目呢？我们如果有许多人不去掉这方面的执着，网络封锁何时是个头？人类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网络也是，它是为今天救度众生和我们修炼而出现的，怎么成了中共封锁邪恶猖獗的场所呢？都是我们的心性被邪恶钻了空子。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维护邪物者的人非常危险。有一对夫妇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做了不少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情，后来男的被非法劳教一年，出来后就不学不练了，女的因此也受到了影响，脱离了大法，一晃就是8年时间。不久前我见到了他们，他们还认为大法好，也相信师父，只是几年了都没有再学法。通过切磋使他们认识到了脱离大法会给自己带来不堪想象的后果，失去了这万古机缘将是永远的遗憾。认识到了脱离大法的危险后，他们决定重新回到大法中来，马上开始学法。后来我又专门去了他们家一次，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状态，谁知他们却受到邪物者的干扰，非得要改自前的转法轮，说什么转法轮改字是研究会的人搞的，连师父有关改字的讲法都不承认。他们还拿出一本邪物者传给他们的东西，并且对里面所讲的一套鬼话信以为实，一看那东西就是特务搞的，操纵邪物者企图乱法，想毁掉那些学法不深和执着心重的人，乱法烂鬼盗用师父女儿的名义攻击研究会的同修，诋毁明慧网，把师父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的讲法都说成是研究会的人搞的等等。而这对夫妇却信而不疑，邪物者都有一套共同的邪物认识，他们都认为自己修得高，比别人强，他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想当神的心，但是由于怕心和放不下的执着，想找一个捷径，既不伤害自己人中的利益，也不用吃什么苦，一路走来就成神了。所以他们就接受了乱法者的歪理，像做白日梦似的，还把自己想得多么高多么高的。开始的时候，这些邪物者到处动员学员不要学不要练了，把书交上去，有的还说什么要批判着学。现在他们见用这种说法很难再动摇学员，就改换了办法，说什么要好好学法，修好自己，别到处乱走，修好自己了再去救度众生等鬼话，欺骗学法不入心的学员。别到处乱走是什么意思？一是不让学员和其他学员接触，二是不让学员散发真相资料和讲真相救人。修好自己了再去救度众生，大多邪物者都是用自己邪物的理认为自己修得高修得好，不但他们都不去做救人的事，而且还想方设法阻挡其他学员去救人。他们实际上 就是在往下拖那些怕心和执着心重的学员。师尊明确在法中告诉我们，要做好三件事，三件事都做好了才是精进。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救度众生十分紧迫，如果不去做救度众生的事，能配大法弟子的称号吗？有的邪悟者当初在劳教所里干了很多的坏事，帮着邪恶转化了不少学员，至今劳教所里还用他们当时写的所谓的揭批文章和录像在毒害转化学员。可有个别人至今不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罪过，不能从内心痛悔，依然用一套邪悟的理论为自己开脱，总认为自己比谁修得都高，又吸烟还喝酒，还自圆其说符合常人状态，而且还用做资料的名义欺骗学员，有意地显示自己，抬高自己，严重地影响着一些学员不能做好三件事。长期以来，有些学员执着心较重，不去用法对照自己，而是用人的交情感情维护着邪悟者，围绕在他们的身边，还认为他修得好，说得对。无论邪悟者的理论如何迷惑人，从他们表面的吸烟喝酒就能看出他们是否真修。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可是酒戒掉之后不能再喝。我曾举这样一个例子，你看哪个佛道坐那儿叼个烟卷，哪有那样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不应该把它戒掉吗？所以我讲，你要想修炼，你就把它戒掉，它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和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如果连吸烟喝酒这点执着都放不下，又怎能真修，怎能走向圆满呢？这种明摆着违背大法原则的行为，能说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吗？无论其抛出什么样的说辞，都是自欺欺人，最终只能毁掉自己。那么长期维护他们、崇拜他们的学员不也在危险中吗？无论邪悟者在邪悟的状态中变换什么样的说法，都是害人害己的。衡量一个人修得如何，只有大法才是标准，用人的感情、交情和共同的执着来维护个人的名誉、利益，都是与大法背道而驰的。希望那些邪悟者和一些维护邪悟者的学员快快清醒吧，在已经很有限的修炼时间里归正到法中来，走好走正最后的一步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尽最大努力救度世人。我是当地修炼人中比较年轻的弟子，在家庭中从前我脾气暴躁，为一点小事生气，丈夫又是一个不爱回家没有责任心的男人，每天吃喝玩乐。我修炼后脾气改变很多，性格变温和了，但是生生世世在情中泡着，很难放下对婚姻美好的向往。每遇到情关时，总是把对方当作对立面，自己丝毫不改变观念。终于有一天看了明慧周刊中关于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后，在对照师父法中要求我们向内找，我静下心向内找自己的人心，不善、怨恨、委屈、争斗，这么多人心怎么像个修炼人呢？人家是常人，只有自己改变才是修炼呀。亿万年的转生，我们当过男身，当过女身，男女之间就那么回事儿。真正的提高是放弃呀。当时我内心深处想离婚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我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挽救这个家。当自己心正了，改变了只想改变别人的观念，一切都善解了，丈夫慢慢有责任心了，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做生意，再也不把精力投入到赌场上去了。日常生活中，我处处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尽力稳住心，明白自己是起主导作用的，潜移默化的他改变了。同学朋友相处时经常念叨法轮大法好，偶尔还引用证件周刊中的故事，对我承担的大法项目也能认可。99年720后，我弟传递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劳教，没有了资料来源，在高压下都不愿承担这项工作。我想同修被迫害，有我们每位大法弟子的责任呀，我当时怎么就不能承担一些，减轻他的工作量呢？就这一念，后来有同修接触我，问我能不能传递资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过程中的辛苦是不参与的同修很难想象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开始组建资料点，我与同修配合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及简单的维修。在这过程中，我修去了许多心。曾经一位同修没原因的发怒，用力摔门而去。在这样的心性摩擦中，自己也曾动过人心，但我不看同修的不好，只看他对大法负责任的心，一切以整体为重，放下自我，配合同修。大法给了我智慧和能力，我从不会用鼠标到能简单的维修，从不会灌墨到能够熟练的掌握，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神奇。大法需要我做技术人员，我就正念十足地去做，从来没有想我行不行。每当自己感到有巨大压力时，师父总会安排好能帮我们的同修出现，回想起来都感到不可思议。现在我与同修配合建立了好几个资料点，在教技术的过程中，我给一个同修一个正念，一定能行的。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找我学操作 MP3， 我细心认真地教了他3次，最后一回他能够熟练使用了，我才放心。由于我弟贫穷，很少有电脑，我和同修大姐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家庭安装宽带。当怕心出现时，我想师父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就看自己的心正不正，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从安装好至今，我家电脑运作一切正常。最近写档封网严重，上不去时，我坐在电脑桌前静心求师父加持，正念坚定，清除一切干扰，师父要的谁都不配阻碍。我成功下载了新版自由门，上网一切顺利。师父在2009年至美中法会中讲到，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从事的职业能够接触大量众生，工作中服务态度、精神面貌相当重要。每天我精神饱满地去面对同事及有缘人，相处中他们都能看到修炼人的不同，都知道大法好，他们大部分三退了。一次聊天时我讲到，当时去北京上访，回家后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一位同事流着眼泪说，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我和单位的同修们配合劝退了一些有缘人，有的不敢接受，有的千谢万谢，有的去领导那里告状，有的接受后开始修炼。我们稳住心，不被负面因素带动，几年来一直平稳地坐着。师父近期不断发表经文，让我们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自己感到了差距。但看到众生按部就班地忙碌着，有时感到麻木了。但是我们做不好，那众生就永远的被淘汰了，我们是有责任的。同修们，尽最大努力救度世人吧，时时心系众生，才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的称号。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神奇。最近我打坐腿疼，坚持时间不长，而且打印机总堵，我以为是学法少，有些事做得不够好，也没往内心深挖。打印机总堵，自己缺墨，清洗几遍就好一点，我就以为是墨汁少，就往里加墨，还是不好。同修在心得体会中谈到，电脑和打印机出故障和心性有关，在法理中我相信，可在实践中我却表现得似信非信。这种状态持续十多天，直到一天早晨，我和丈夫为钱的事发生了口角，我这才想起向内找。我和丈夫关系不和谐已有20多年了，修炼后虽然我发脾气次数少了，也知道要善待他，但他一对我发火训斥我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委屈心、怨恨心、争斗心、利益心、妒忌心、不平衡心都出来了。我想我对他够好的了，他怎么还对我这样？这次我真的好好向内找一找了。我发现自己在遇到矛盾没做好的时候，都是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没有向内找，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那个时候是人心占了上风。用人心去解决修炼过程中的矛盾，怎么能解决得了？用人心用亲情去救自己的亲人，怎么能救得了？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善心不够真，慈悲心没出来， 我是得了法的生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有师父和正神管着，是最幸运的了。而他不是，他还在迷中，是最苦的了。可我却在和一个常人斤斤计较，我的善心哪去了？慈悲心哪去了？我修炼好后，身体好了，胃病、心脏病、骨质增生、静脉曲张、失眠、肝郁气滞、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都好了，脾气也好了，很少发火了。13年没吃过一粒药，没给儿女添麻烦。我的转变，大法带给我的好处，他们也都看到了，所以他们不反对我修炼，就是不同意我对别人讲真相。我做这些事都得避着他们。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是自己平时没有做到时时事事处处都表现得像个修炼人，人心太多，自己的场不纯正，慈悲的能量不够大。悟到这以后，打坐时腿也轻松了，打坐的时间也长了，打印机也不堵了。为什么突然这一切又都变好了？我一下明白了，是自己向内找，心性提高了，升华了，能量场变得纯正了，一切就都变好了。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谢谢师父，大法太神奇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葫芦岛大法弟子东元的文章。法律有重要辅助作用，对于恶警恶党人员非法抄家、绑架、拘留、劳教、判刑等行为，一些同修由于不了解法律，或者对法律在正式法中的作用认识不清，产生一些误解。有的人认为恶党根本就不讲法律，跟他们讲法律没有用，只能用正念。特别是在法庭上，面对恶警明目张胆的违反法律诬告陷害，许多同修有理说不清，有理不会说，有理不愿说，而违反法律的恶警却堂而皇之地判我们违法，许多场面令人痛心。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知道这些恶人恶行已经违反了恶党自己定的法律，同时摆正法律在世间法中所占有的重要辅助位置，这对于制止恶人行恶、向世人讲真相等有重要作用。这里仅以搜查为例，看清恶警是怎样违法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到115条的有关规定，以及明慧周刊第321期18页的律师提示，在公安人员正常的搜查中应该必须具备以下的手续：一、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二、搜查证上必须由本市公安局局长亲笔签字；三、搜查证上必须由本辖区派出所所长签字；四、搜查证上必须列出两条以上怀疑或确定犯罪事实；搜查证上必须由所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或成员协同，所有抄走物品必须会同在场人员和持有人查点，当场列出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员、居委会或亲属或邻居和物品持有人签名或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附卷备案。还有刑法理论的四要素原则，恶党法院居然在四个要素缺少三个要素的情况下违法对大法弟子判刑，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这里不细说，细查网站。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恶警都违反了或部分违反了上述法律，即使搜查手续完备，他们也违反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法律。这只是从法律角度讲，用法律讲真相请律师是被师父肯定的，是救人的重要一环，起重要作用。各地出现的正义律师的辩护词，在表面空间也对恶党、恶警、恶法起着破解、震慑作用，起着惊醒、挽救世人的作用。许多同修在面对恶警非法抄家、绑架时，除了正念清除迫害外，管他们要手续，指出他们违反了某某条法律时，也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目前西班牙法庭以及各国正义法庭对中共党魁的起诉、传讯甚至逮捕令等，也都是基于世间的法律。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中共清算时，我想也得是人间的法律。因此法律的作用很重要，当人们知道恶党执法犯法的时候，世人会震惊，会觉醒。 当然，其主要作用的是正念，用大法给予的能力才能救人，法律对此能起重要的辅助作用。建议所有同修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了解掌握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作为救度众生的辅助手段。特别是知行同修注重收集恶警、恶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非法抄家、绑架的确凿证据，掌握第一手资料，用于救人。一点浅薄认识，请指正。
请听，请律师即在开庭前后讲真相的过程。从今年3月17日，简阳多名大法弟子遭绑架以后，大法弟子围绕营救同修、救度众生做了许多讲真相的事。虽然最终恶党法院颠倒黑白，非法判了大法弟子的重刑，但大法弟子是绝不承认的。先就过程中有关请律师的情况做一些简单交流，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绑架事件出现后，首先是一位家属为被非法拘捕的大法弟子请了一名当地的律师。这位律师虽然心里有明白的一面，但受邪党的毒害较深，不愿不敢听大法真相，也不承诺做无罪辩护，而是叫当事大法弟子走认罪、悔罪、轻判的歪路。后来同修协助其他家属为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分别请来了北京、河北、河南的三位明白真相的律师，另一位大法弟子家属由于怕心不愿请律师。此次律师对大法弟子做了全面的无罪辩护，原本准备为当事大法弟子做有罪、悔罪、轻判辩护的当地律师，由于受大法弟子正念的感染和其他三位正欲律师正气的鼓励，临场丢掉了对邪恶的恐惧，也为大法弟子做了无罪辩护。大法弟子在法庭上也利用一切机会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受益，都不承认修炼和讲真相违反了什么法律。当他们无一例外地揭露了恶警，尤其是在二额湖洗脑班李森等恶人对他们的酷刑迫害后，审判长都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证据不予采信。平时有的人对大法弟子讲的真相认为都是大法弟子的一面之词，不以为然，这下律师都这样说，而且是在法庭上，对他们的触动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一些大法弟子的亲属，当听到律师在法庭上公开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时，他们对大法弟子的理解和支持就会增多，对邪党的恐惧感就在减少。在非法开庭时间确定之后，同修向简阳当地民众发送了大量的公告短信，采用的方式是多人、多地点、多部手机、多张号卡同时发，大约有数万条，主要是告诉大家简阳法院将于几月几日对几位修炼大法弟子的好人非法开庭，将有来自北京等地的著名律师为他们做精彩辩护。律师们会怎么说呢？欢迎前来法庭参加旁听。这是这么多年来当地第一次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辩护，怎么辩护这里不具体说，只是激发民众的好奇心。开庭前的晚上，同修们将西班牙溯江和营救大法弟子的不干胶一夜之间贴满了全城，连法院门口都贴上了。另外就是大法弟子高强度的发正念，利用简阳当前的热点向意，把律师的无罪辩护作为讲真相的契机，广传真相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张旗鼓地通过短信、电话、书信、粘贴、小册子等方式将律师的无罪辩护告诉民众，否则前面做的一切就会大打折扣。在此提醒一下今后还请律师的同修，在请律师的过程中，一是要把真相讲透，让律师真正明白真相；二是不要仅仅局限于几个知名律师，发现新的正义律师，或者是鼓励更多的律师加入到正义之列，也是我们需要做的。在报道中是否使用律师的真实姓名，应该征得律师的同意，律师的安全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律师说，办案人员最怕大法弟子讲真相，他们根本不敢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律师，许多地方也不敢签字留名。律师还说，凡是真相讲得好的地方，他们受到的干扰就少。同修们精进呀。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